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月玲，现在是3月13号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10点，以下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川普宣布突然是解除国务卿迪勒森的职务。日本首相促请北韩言行一致，美国会对北韩保持最大的压力。美国总统川普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之间尚未最后确认的峰会，令外界期待在解决朝鲜半岛核危机问题上会取得重大的突破。
북한이핵과미사일을포기한다고했을때미국은한미연합군사훈련에
世宗研究所的郑成长表示，当北韩说将会放弃核武器和导弹的时候，预计美国将不得不是停止所有的美韩联合军演，彻底解除国际社会对北韩的制裁，并且接受美国和北韩建立外交关系。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另外，俄罗斯总统普京说犹太人和其他民族可能干预美国大选。下面请听由张福杰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美国总统川普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二早上3月13号在他的推特上突然宣布解除美国国务卿特勒森的职务，并且说现任中央情报局局长冯佩奥将会接替国务卿职务。川普在他的推特上说，中央情报局局长冯佩奥将会是我们的新任国务卿，冯佩奥将会在工作上表现出色，多谢特勒森对美国的服务。吉拿哈斯佩将会出任中情局局长，并且是首次由女性出任，恭喜你们。特勒森目前正在非洲进行访问，请留意稍后更多有关的报道。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敦促北韩采取具体行动，言出必行。北韩此前承诺会放弃他的核武器计划。安倍晋三星期二3月13号会见南韩国家情报院院长徐芬时作出上述的表示，徐芬和首尔国家安全办公室负责人郑义容率领的南韩代表团上个礼拜访问北韩，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会谈。安倍晋三首相还明确表示，他希望解决北韩在1970年代和80年代绑架多名日本公民，令到他们培训北韩间谍的事件。南韩总统文在寅和美国总统川普同意分别和金正恩举行高峰会，讨论终止北韩政权的核武器计划。较早前，金正恩承诺暂停导弹试射，文在寅4月将会和金正恩会面，而川普总统将会在5月底之前和金正恩会晤。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星期一表示，华盛顿有决心继续向北韩施加最大压力，以便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政策。麦克马斯特将军是在纽约这样讲的，他在那里向联合国安理会15个成员国以及日本和南韩大使通报情况。他后来对记者表示，美国政府的做法加上强而有力的国际制裁正在取得进展。麦克马斯特将军说，川普总统还要求我感谢安理会的团结和决心，而家我哋已经到咗可以寻求外交途径解决方案嚟到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嘅地步，所以我哋决心坚持呢一个方向。麦克马斯特话，佢对各国外交官表示，美国打算继续施加压力。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犹太人同乌克兰人好可能干预咗2016年嘅美国总统大选，同时再次表示克里姆林宫并冇任何干预。在星期日全国广播公司播出的采访中，普京否认了美国情报机构的结论，亦即普京下令进行一次削弱美国民主的运动，并帮助川普赢得到4年总统任期。普京在访问中问到，为什么你们认定俄罗斯包括我在内会允许其他人做这些事呢？上个月，美国特别检察官穆勒起诉了13名的俄罗斯公民和3间俄罗斯公司干预美国大选，普京对此进行驳斥，他誓言绝对不会向美国交出这些人。普京说，如果他们不是俄罗斯人呢？世界上有成1,460,000名的俄罗斯人，我真的不在乎，他们不能够代表俄罗斯这个国家的意图。英国首相特雷莎梅12号说，英国政府认定这个月初发生的前俄罗斯间谍斯科帕利和他的女儿被神经毒剂袭击事件，很可能是俄罗斯的所为。 杜林沙梅在下议院讲话时重话，这次事件中使用的神经毒剂是俄罗斯研发的军事级别的毒剂。他说
Either this was a direct act by the Russian state against our country.Or the Russian government lost control of its potentially catastrophic.
杜林沙梅话：呢次事件或者系俄罗斯政府对英国嘅直接行为，或者俄罗斯对于呢种可能造成灾难性后果嘅毒剂失去咗控制，而导致佢落入咗其他人手中。今日下昼，我哋嘅外交大臣召见咗俄罗斯大使，要求佢解释系边一种嘅可能性。杜林沙梅表示到，星期三英国政府将会根据俄罗斯嘅回应嚟到考虑下一步嘅行动。川普总统嘅星期一表示，佢要等法庭判决之后再决定系咪采取行动提高购买枪支者嘅最低合法年龄，但佢承认咁样做缺乏政治支持。佛罗里达州一间高中上个月发生致命枪击事件之后，白宫官员希望修改有关枪支嘅法律。川普总统喺几个钟头之后喺推特上称，将会充分支持大力改进同埋加强对购枪者嘅背景调查。宾夕法尼亚州第十八选区嘅国会议员特别选举将会喺今日3月13日举行。呢一个选举受到密切关注，因为佢被认为系11月份美国中国会中期选举嘅风向标。民主共和两党候选人嘅支持率不相上下，川普总统为本党候选人助选。星期二3月13日系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在位5周年嘅日子，但佢目前受到教会内发生性虐待嘅丑闻所困扰。教宗方济各已经宣布成立一个保护未成年人的宗座委员会，来到帮助处理丑闻。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总统川普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之间仲未最后确认的峰会，令到外界期待在解决朝鲜半岛核危机问题上会取得重大突破。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进程非常复杂，需要所有有关方面作出重大让步。南韩世宗研究所的北韩问题分析人士郑胜昌就是认为，
이번에는뭐북미정상이직접만나기로했기때문에，
郑胜昌表示，随着美国同埋北韩嘅领导人直接会面，预计北韩核计划嘅冻结以及系拆除将会比过去进展更快。川普总统上个星期六表示，佢同金正恩嘅会谈如果冇达成协议，就会系一个失败；达成咗嘅话，对世界嚟讲就会系为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嘅最伟大嘅协议。短期内，金正恩可能会提出一个睇上嚟系对戏剧性嘅提议，呢个系停止发展直接威胁美国本土嘅洲际弹道导弹嘅能力，单方面冻结导弹同核试验，甚至系逐步减少佢核武库嘅材料。目前仲系唔清楚美国可能会作出啲乜嘢嘅让步。鉴于平壤违反过去协议嘅记录，川普政府对提供救济以及系援助以换取北韩方面嘅承诺持谨慎态度。华盛顿可能会在同意减轻经济制裁之前，要求国际检查员能够前去检查北韩冻结以及拆除核武库的过程。但是要获得重大的协议，川普总统必须要提供重大的回报。首尔俄山政策研究院的北韩分析师高明贤就是这样说。
Then, in order to make this whole process successful, for which Donald Trump will be responsible for,
高明贤表示，为了使到整个进程取得成功，这个亦都是川普总统要负责的，他将不得不提供经济上的让步。平壤和华盛顿方面已经在降低对话条件方面作出了重大的让步。金正恩政府已经同意在谈判的期间暂停所有的导弹以外核试验，并且讨论如果他们的安全得到保证，就会放弃核威胁的可能性。自2017年11月以来，北韩一直未有进行试射，而在这个之前的两年内，曾经进行了两次的核试验，并且加速发展针对美国本土的携带核武器的洲际弹道导弹。对于川普总统来讲，他已经在美国长期坚持的条件，即是谈判之前平壤必须首先采取具体措施结束他的核计划方面作出让步。不过川普政府坚持继续保持对北韩的最大压力，直到达成协议。美国主导的联合国制裁努力严格禁止北韩数十亿美元的出口。川普政府仲强调，如果制裁失败，美国将以军事威胁对金正恩增大压力，要求他解除核威胁。而根据估计， 北韓是擁有13至30枚的核武器，數百枚中遠程導彈，並且繼續生產每年足以製造2至3枚核彈的裂變材料。根據報導，除了生產北的零邊核設施之外，北韓還擁有秘密的有濃縮設施來生產核燃料。即使是允許檢查人員進入，亦都需要數年時間才能夠妥善檢查以及拆除北韓的核項目。金正恩政府的戰略可能是合作到足以減少制裁，但是對無核化進程進行多年拖延以及是阻礙。
If North Korea can, in fact, have nuclear weapons for like a...
俄山政策研究院的高明廉表示，如果北韩在核裁军进程当中的未来20年内拥有核武器，这样他就成为了事实上的拥核国家。努力促成美国和北韩同意对话的南韩总统文在寅在4月和金正恩举行峰会。两韩首脑会谈预计将会涉及到重启军方通讯，组织在朝鲜战争当中分离的家人团聚，并且恢复人道主义援助。文在寅政府仲可能会根据无核化进展情况向金正恩提供经济的优惠，譬如是重新开放南北共同运营的开城综合工业园。当地的南韩厂商是雇佣了5000多名的北韩人，但是在北韩2016年核试验之后，园区就是被关闭。首尔统一部星期一表示，只有在取得无核化进展之后才会考虑恢复这些的经济联系。南韩统一部发言人话，关于重开开城工业园区的问题，可以在有关南北关系以及是北韩核问题正在进行的良性循环当中进行讨论。在川普总统和金正恩即将举行的峰会上面，一个关键的长期目标是澄清北韩在无核化方面的立场。根据报道，北韩领导人表示，如果美国以及他们的盟友的军事威胁的问题得到解决，北韩就没有理由保留核武器。但是平壤在过去曾经呼吁缔结永久和平条约，以取代结束朝鲜战争的停战协议。
북한이핵과미사일포기한다고했을때미국은
世宗研究所的郑成祥表示，当北韩话将放弃核武器以及导弹的时候，预计美国将不得不停止所有的美韩联合军演，彻底解除国际社会的北韩的制裁，并且接受美国和北韩建立外交关系。华盛顿同首尔反对结束他们长期以来的防御性军事联盟，以换取北韩无核化。目前北韩还未有对即将举行的美国和北韩峰会作出的正式回应，亦都没有回答南韩政府最近的有关问讯。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柏登在首尔的报道。
南韩国家情报院院长徐芬星期二到访日本首相官邸，说明他最近访问北韩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会谈之后南北韩关系的最新变化，希望日本理解。但是安倍内阁连日的反应显示，日本和美韩最新的对北韩的方针不一致。下面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柯南从东京发来的报道。
南韩国家情报院长徐芬3月13日星期二到访东京的首相官邸，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会谈，是他之前一日和日本外相河野太郎会谈之后，再次向日本说明他较早之前访问平壤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会谈朝鲜半岛无核化等问题的成果。徐芬对安倍晋三表示，金正恩主动提出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这个个动向是很重要，文在寅总统亦都希望是他向日本传达，藉着平昌冬季奥运会开始和平动向应该成为一个良好的趋势。南韩和日本合作很重要的意思，对此安倍首相表示，朝鲜半岛无核化是需要北韩作出具体行动来实践，语言极为重要，解决核问题、导弹问题、绑架问题是日本的基本对北韩的方针。徐芬在星期一的傍晚和河野太郎会谈的时候承认，南韩官员一行访问平壤和金正恩会谈当中，未有谈到日本力求解决的北韩绑架日本人的问题。他对河野表示，绑架问题他相信日本和北韩在实质改善关系的过程当中是可以谈。从平昌冬季奥运会之前北韩伸出的橄榄枝以来， 日本就不断向南韩、美国发出北韩的新变化是日美韩同盟合作加强制裁的成果，应该是警惕北韩从思故忌拖延时间来进一步开发核武器、导弹的看法。但是日本的警告不单止未能够影响到民在人对北韩的怀柔的力度，而且美国总统川普亦都迅速追随，要同金正恩会谈，显示了同日本对北韩的方针上面的分歧。据部分日本传媒引述首相官邸的透露话，上个星期五访问美国的南韩官员在华盛顿对记者群宣称，美国总统川普有意同金正恩会谈前20分钟，川普打电话给安倍晋三，声称有一个好消息，来形容他准备同金正恩的会谈的计划。而消息话，安倍犹如是睡着了，耳朵是入了水。而日本语的意思就是吓了一跳，而方言当中只是表达了北韩必须具体行动来展示无核化的意思，来掩饰他对川普举措的不以为然。综合多方的消息，日本政府全无料到出席平昌冬季奥运会开幕式的美国副总统彭斯，以及闭幕式的总统助理伊万卡，都在南韩展示不为民在人对北韩怀柔举措所动。川普竟然神速咁私自决定同金正恩会谈。消息话，川普忽然打电话俾安倍，外务省负责北韩问题部门嘅人都未有上班。接住就系川普要同安倍通话嘅信息。接到川普同安倍通话嘅信息，官邸陷入咗慌乱。而电话之后，官邸内嘅国家安全保障局官员亦都诧异咁慨叹，进展未免太快。日本政府分析认为，从美国总统克林顿时代开始，日本就担心北韩问题最终恐怕只有日本被隔在墙外的噩梦会成真。日本坚持解决核武器、导弹、绑架三大问题缺一不可的对北韩立场，不单止已经被南韩无视，而且南韩在斡船美国同北韩首脑会谈的时候，根本无意斡船日本同北韩的接触，所以日本现时只能够委托美国，期待川普关注绑架的问题。但是日本政府内有广泛的看法，怀疑美国只是关心如何阻止北韩开发洲际弹道导弹，虽然未必通过这次川普和金正恩会谈成为显著的进展，但是美国解决北韩问题最终可能是在容忍北韩拥有覆盖日本射程的中程弹道导弹前提之下，和北韩达成协议的局面，更加遑论绑架的问题。日本的朝鲜通讯总编辑边真一认为，日本的确是存在着被美国出卖的危险。他说，比尔克林顿政权的时期，北韩要同美国对话，实现克林顿访问北韩，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先遣是访问北韩，并且受到前北韩领导人金正日的盛大欢迎。而据说金正日对奥尔布赖特说过，如果克林顿总统是访问北韩，他们之间是缔结和平协定，然后实现邦交正常化，他们就从那一日起停止反美，降下反美的大旗，并且保证他们容忍驻南韩美军，如果实现邦交正常化，他们还会是比南韩更加亲美。奥尔布赖特听了之后非常雀跃，决定了之后的克林顿访问北韩。从这个历史不难看出，打住美国第一旗号的川普，如果听了金正恩同样的说话，完全是可能出卖日本。前防卫省事务次官西正典仲指出，这次的川普同金正恩会谈比克林顿同金正日会谈的时候的美国更少谈判筹码，北韩提出的条件可能更高。他说，北韩今非昔比，已经有核武器以及弹道导弹带来的自信，他的谈判筹码已经是大幅升值，金正恩会谋求更加对等的关系，令到日美韩今后同北韩谈判的时候会很麻烦。安倍政权目前考虑派遣河野外相在这个星期访问美国，安倍自己亦都在这里探讨四月份是访问美国，向美国表达日本的要求，争取得到川普理解以及支持日本的立场。日本各大传媒连日发表的社论和舆论主流看法都接近政府的观点，但是从包括官方电视台 NHK 在内的多个主流传媒发表的最新民意调查结果来看，民间的看法略有不同。虽然 NHK 的民意调查当中 ,71% 的被访者认为金正恩声称朝鲜半岛无核化以及是核制核试验、核制试射弹道导弹的发言是没有信用，大幅高于 3% 认为可相信，以及是 22% 话不知道的被访者。但是对川普准备同金正恩会谈 ,55% 被访者表示值得评价，高于 26% 认为不值得评价的被访者。 销量最大的报纸《读卖新闻》的民调，亦都是56%的被访者表示期待川普和金正恩会谈能够解决北韩的问题，高于不期待的41%。赞成的对北韩施压的被访者有43%，几乎是同42%赞成对话的被访者是对垒。读卖新闻的民调仲显示，29%被访者认为美国同北韩首脑会谈对日本好的影响是很大，37%认为没有任何的影响，认为坏影响的很大的是只有18%。日本网民对民意调查结果的反应就是说，日本国民头脑太单纯，亦都会有些话是日本人幻想和平主义者增多的提法。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南在东京的报道。
听众朋友，你们想不想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现在又多了一条方便的途径了，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的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的版本，简体版的地址就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的。赶快用你的手机试一试，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在美国的印太战略之下，具有重要地缘政治位置的台湾面临哪些机会或者挑战？美国和日本的一些专家在一次研讨会上发表了不同的看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前美国国防部亚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海军陆战队退役中将格雷格森3月11日星期一在印太战略之下台湾机会的国际研讨会上说，虽然不确知印太战略的政治决策过程如何进行，但是安全对话框架亦都不等同紧密的同盟关系，但势必能使台湾与其他国家在经济、学术、人员交流上掌握机会合作。他说，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自由和开放获取全球公域，维护现有的全球运作体系方面，民主国家有着共同的价值观。他说，台湾在这个方面能够发挥其作用。
Taiwan's role is solid in the US vision。
格雷格森说，在美国看来，台湾的作用是牢固的。公众时时都说，台湾的地理位置使到台湾的防卫本质上是日本的防卫，反之日本的防卫亦部分上或几乎完全亦都是台湾的防卫。他们愿意在这方面采取行动。日本航空自卫队退役中将小野田治说，安倍政府奉行的是和东亚国家和非洲国家的双赢关系，努力改善亚洲和非洲的联系，努力推动区域的稳定和繁荣。他说，日本政府5年前发表了国家安全战略，指出了诸如北韩等威胁和风险，因此日本必须要在军事上应对这些威胁和风险，但是首先他们要考虑的是如何不使用军事手段而去管控这些问题，实现双赢。
I think key role Taiwan。
小野田治说，他认为台湾能够发挥关键作用，或者说是台湾的机会。台湾地处东亚，不单止在东北亚，而且在全球公域都占据关键位置，如通讯、区域航线、网络领域等等。小野田治仲表示，台湾是全球最了解中国的国家，能够提供对中国的深刻洞察，中国在想什么，中国的战略是什么。他说，日本非常尊重台湾，希望台湾能够分享他们的看法。
Such as, why don't we, conduct?
小野田治仲说，他们为什么不能够在区域内进行一些非传统的军事演习呢？或者在东亚国家内的能力建设措施方面进行合作。台湾在网络安全方面具有很强的能力。日本安全战略研究机构资深研究员柳舍曼说，在美国政府如何看待台湾的问题上出现了变化，这个是过去30多年来美国政府内举足轻重的官员首次不认为台湾是制造麻烦的国家，不能够为了在同中国关系上取得更多的利益而可能以台湾为代价。他说，这种情况早就应该改变， 这个是美国政府在怎样看待台湾问题上的根本改变。这一位退役的海军上校说，的确一些人说川普总统无法预测，但有时候有一点不确定性不是不好。
So I would say this is fundamentally a very good thing to see.
柳舍曼说，他认为从根本上讲这个是件好事，这个是个机会之窗，窗户不会永远开启，因此重要的是要迅速捉住机会，利用机会同台湾亦都同美国同日本发展啲具体的接触同关系。日本海上自卫队退役中将、日本江崎研究所所长金田秀超说，日本同台湾在地缘政治上是近邻，如果台湾失去其自由和民主的性质，这个将是整个亚太地区的重大损失，尤其是对日本、美国和东盟国家等等。2049计划研究所执行主任石明海说，当年主导美中关系正常化的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曾经讲过，美中建交后并不妨碍美国军舰继续访台，而且当年中国亦都没有对美国提出不得不访台的要求，反而是美国自我设限，副助理部长以上的美国官员不能够访问台湾。他说，如果你从竞争的角度审视美中关系，台湾能够发挥的作用显而易见。
Because Taiwan actually to the United States has value that is very fundamental, that's intrinsic.
石明海说，事实上台湾对美国来讲的价值是根本的、固有的。这个固有的价值跟他们与中共是否竞争无关，而是台湾为什么重要，台湾能够给美国什么。石明海说，台湾其他固有的价值还在技术方面，美国需要台湾的创新精神，在经济上台湾亦都是如此。他说，中国不能够低估台湾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 GDP 的几多是来源于台商企业的贡献。石明海说，他肯定相当很大。他说，在应对自然灾害、应对重大卫生危机方面，台湾能够为更安全的世界做出贡献。美国战略国际研究中心太平洋资深专员戈什内克说，印太战略不是个新的概念，也不是个新的战略，但却是川普政府的一个主要组织原则，陷入新的国家安全战略中。他说，面对中国的崛起和扩张，台湾以勇气尊严承受了世界其他国家从未受到的压力。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赋予美国与台湾合作，向台湾提供更多的资源，从而获得更好的安全感。
So we want to work on those exercises where you actually train with Japanese.
戈什内克说，他们希望在人道救援方面，台湾能够和日本以及美国部队一起演练，他们还需要在战略沟通方面合作。你们具备他们所不具备的对中国的洞察，这个是一个他们能够合作沟通的领域，帮助世界人民更好地了解你们的处境。他们亦都希望能够看到更现实的军事演习，更多的学术层面的交流和互动，从而能够让未来的台湾领导人更好地了解他们为什么在这个很危险的环境中有效的合作。台湾外交部吴志忠次长在研讨会上致辞说，近来区域情势面临挑战，中国大陆频繁的军事扩张行动，北韩的核武计划加大了区域安全的不稳定性。他说，台湾很高兴看到美国和日本共同推动印太愿景，台湾和区域的民主国家一样，愿意承担更多的责任，扮演更积极的角色，与美国和日本携手合作，维护区域和平与稳定。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四十几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 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川普突然宣布解除国务卿迪勒森的职务。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突然访问喀布尔，塔利班的小派是有意和谈。报告说美国军火出口稳居世界第一，中国第五，是不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美国总统川普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二早上3月13号在他的推特上突然宣布解除美国国务卿特勒森的职务，并且说现任中央情报局局长冯佩奥将会接替国务卿职务。川普在他的推特上说，中央情报局局长冯佩奥将会是我们的新任国务卿，冯佩奥将会在工作上表现出色，多谢特勒森对美国的服务。吉拿哈斯佩将会出任中情局局长，并且是首次由女性出任，恭喜你们。据美国国务院负责公共事务的国务次卿斯蒂夫·戈德斯坦称，特勒森计划留下在国务院，他的言论似乎显示出特勒森对被解除职务感到惊讶。戈德斯坦说，国务卿在事前并没有和总统有任何谈论，亦都不知道原因，但他很感激有机会服务国家，并且仍然坚信公共服务是一种崇高的呼召。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3月12号发表报告说，2013年到2017年期间，全球武器转移量较2008至2012年增加了一成，中国对外出口武器量增加了三成八，位居世界第五，美国仍然将会保持世界第一军火出口国的地位。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对武器转移的统计包括了武器出售、赠送和生产许可证等。报告说，武器出口前五名国家，美国、俄罗斯、法国、德国和中国，在2013到2017年期间出口武器量占全球总交易量的七成四。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得到美国支持的阿富汗政府军作战的塔利班部队中的小派系表示，他们有兴趣谈判来到结束16年的战争。马蒂斯在星期二3月13号突然访问喀布尔之前做出上述的表示，他将前往阿富汗讨论总统加尼和塔利班开始谈判的计划。这位前海军陆战队将军表示，现在就预计伊斯兰反叛武装会马上坐低下来谈，还需要一个过程。塔利班曾经提出为可能达成的和平协议举行谈判，但是只是和美国直接谈判，这个提议被马蒂斯拒绝了。美国传媒援引澳大利亚财经评论等传媒报道，澳大利亚国防部已经决定部门官员的手机禁用中国即时通讯应用软件微信。澳大利亚国防部在发给美国传媒一份声明中说，国防部不提供或者支援在国防部的移动设备上使用未经授权的软件，包括微信。发起在大学校园张贴从来不是我的主席标语的，是一个以实现中国民主化为目标的美国的中国学生学者自治组织。该组织表示，他们并不在乎习近平修宪废除任期限制，因为他们始终不承认中共政权的合法性。在纽约大学布鲁克林校区贴出从来不是我的主席的李龙霄说，他在该校区图书馆贴出那张标语至今已经发现被人撕烂了，他不知道是谁做的，他表示准备到其他的地方再去贴过。德国检察官称，被定罪的纳粹战犯被称为奥斯威辛会计的那个人已经死亡。死亡时94岁的奥斯卡·格勒宁作为谋杀30多万名犹太人的帮凶和罪犯，正准备开始服四年的刑期。格勒宁曾经作证说，他知道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暴行，但否认参与这种暴行。尼泊尔官员为一架来自孟加拉的客机在试图降落在加德满都机场时坠毁并燃烧，导致至少50个人死亡。 德州奥斯丁警方话，喺两名非洲裔美国人同埋一名年长嘅拉丁裔妇女屋企门口留低嘅三个炸弹包裹之间有联系。星期一，一个炸弹包裹炸死咗一名17岁少年，第二个包裹伤及呢名75岁嘅妇女。较早前喺3月2号，一个炸弹包裹炸死一名39岁嘅非洲裔美国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君最近在一个研讨会上说，梵蒂冈如果签署中梵协议是一个悲剧，或者会影响香港的宗教自由。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域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星期四，即是3月8号晚，举办中梵关系再思考研讨会，邀请陈日君书记、陈满雄神父和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神学院院长邢福增出席，探讨中梵框架协议对中国以至香港带来的影响，大约几百名教友和社会各界人士参与。最近多次公开批评中梵框架协议的陈日君在研讨会上表示，中梵谈判的重点是寻求一个方案，将来怎样任命主教，目前要处理7位中共自封自姓的地上非法主教。陈日君认为，只要他们忏悔，教廷就可以宽恕他们，但是不等同要给他们成为主教，尤其其中两位被绝罚的地上主教没有遵守天主教神职人员独身的责任，而且他们毫无悔意。陈日君表示，两位获教廷承认的地下主教，广东汕头教区主教庄建坚和福建闽东教区主教郭希锦，最近被教廷要求让位给其中两名地上主教，而这两个教区特别有问题，因为同时有地下和地上主教，其他五个非法主教的教区就没有地下主教。陈日君认为，不代表这些教区承认非法主教没有问题。
为什么没有问题啊？叫这些很强横的向教廷挑战的非法的绝法的主教，有些甚至有老婆有仔女的，怎么可以做这样做呢？叫那些教友要接受要尊敬要服从这样的主教，怎么可以呢？所以即大家很震惊的，尤其大陆那些兄弟。
陈日君表示，目前获梵蒂冈承认的地下主教有30名，而且很多地下主教都没有继任人，而中共自封自姓的地上主教就有70名。他认为比例已经失衡，如果中梵签署框架协议互相承认地下和地上主教，其实是要30名地下主教做奴隶，将他们赶入鸟笼，甚至有可能消灭地下教会。
所以呢，仍然三十个主教不是给他们恩宠，叫他做奴隶啊。家庭都有人出来说了，他说我们这个协议不是最好的，我们还在一个鸟笼里面啊，不过我们会争取呢多些空间的。不是争取多些空间啊，送多些鸟入这个鸟笼啊，将这三十位主教都送进去啊，合一咯，我们教会合一咯，在哪里合一啊？在鸟笼里面合一，就是说消灭地下教会了。
陈日君表示，他相信教宗方济各不是站在教廷高官和国务卿那一方，他认为教廷国务卿不希望在双方签署协议之前泄露中梵框架协议的内容。陈日君坦言，他多次公开批评中梵框架协议的内容是希望引起国际关注，他又说不怕做千古罪人，因为中国天主教会正面临悲剧。
我哋面对一个好大嘅悲剧，好大嘅悲剧，即系明明咧，要所有嘅地下嘅团体咧消灭啦。不过唔好以为我单单关心地下喎，地上仲有好几个主教，好勇敢嘅，喺佢教区冇外国会嘅， 他们在抵抗的，因为他们很多神父一起团结的，很多教会一起照顾都容忍的，他们等着有好的机会的日子来、能够教团呢，能够争取他们能够、平安咁样，唔受政府嘅骚扰。但系而家佢哋会好失望，好失望。佢哋会睇到哇，教团都投降啦。咁我哋呢几年好蠢啦、
陈日君表示，佢系被逼将教廷嘅丑事宣扬出嚟。佢认为中梵框架协议仲有转弯嘅机会，仲有一丝希望教宗可以听到中国、香港以至世界各地其他主教嘅声音。重新思考是不是签署中梵框架协议。陈日君表示，他会争取现在还可以发声的机会，他的底线是教宗方制国，如果教宗最后签署中梵协议，陈日君表示他不会出来批评教宗。
如果真的教宗都签了这样的协议了，不要理会我了，我不出声了、我的底线就是教宗、教宗如果签，我就不知道他为了什么理由，但我不会出来批评他了，我会消失的了、我忍受了。
对于教廷国务卿等高官对签署中梵协议表示乐观，陈满雄神父在研讨会上批评他们过分乐观。陈满雄表示，教廷国务卿认为中梵协议签订之后，七位地上的非法主教可以得到教宗的认可，将他们合法化，但是有部分获教廷认可的现任地下主教就要退位，因为不可以出现同一个教区有两名主教，将来不再有地上和地下教会，制造教会大一统的局面，未来中国的主教教宗拥有局部任命权。陈满雄表示，教廷国务卿认为现在的牺牲可以争取未来合一的中国天主教会，可以增强见证性，对复传有利，中共可以给地下教会有正式注册的机会，地下教会可以举行弥撒和为教友领洗。陈满雄批评这些乐观路线是出于太天真和对中共政权的无知，他又认为将来中国天主教地下和地上教会合一只是表象，是对受迫害的教友落井下石。
如果我们假定地上地下的人数 是差不多，就只是说如果地下的教友都被逼大部分都上地上教会参加礼仪，那么一个教区或者一个圣堂有差不多一半人的心都不在这里，个人喺度参加礼仪，咁呢个教会何来有团结呢？何来有活力呢？
陈满雄表示，将来中共承认嘅30个地下主教系荒谬而且冇实质嘅作用，因为地下主教就系唔愿意参加中共嘅爱国会，唔愿意加入地上嘅非法主教团，唔愿意受中共控制，佢哋自己选择宁愿被打压。陈满雄又表示，如果地下主教要成为地上主教，不需要签署中梵协议，只需要加入中共的爱国会就可以。
那如果这个协议之下教宗要你们上去 OK 啦，那但是我相信呢、有些主教他都是不上去的。对于那些主教他仍然都选择不参加爱国会，不參加主教團，願意即係好唔即係好拒絕受中國國所控制。呢啲主教，即使中共承認佢係主教，唔表示中共咧會唔打佢，一樣咧你都係可以受拘捕，係被消失，一同軟禁。
陈满雄表示，签署中梵协议之后，反而令到地下教会受双重打压，因为他们一直受到政权的压迫，将来可能亦要受到教廷打压。如果地下教会自己办弥撒、领洗等的礼仪，可能成为列教，因为他们没有跟从教宗承认的主教的权力。 陈满雄表示，目前仲未公布中梵协议对将来主教任命权嘅细节，只系知道教宗有部分嘅任命权。他认为中共的管治是无事不管，而且不容许有任何团体在政府的控制之外，因此主教和神父某程度上都是代表中国，要带领教友行中国的政策，即是在北京的角度，主教是属于宗教干部之类，中梵协议等同用宗教的行政和宽恕合法化非法的人。
其实就等于就帮助紧呢个中共政权咧，就处理中共嘅内阁为政嘅吓，呢个完全系荒谬嘅。海撒嘅事就海撒自己管啦。咁我哋就唔好话教宗主动去参与啦。我哋讲温和啲啦，就话教廷啊被中共牵着走拉落水 ，OK 协助佢。去 suppress 所以那些不聽的人，那這個教會做了一些不是屬於自己的事呢，是自取其辱的。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院長邢福曾在研討會上表示，中國新修訂的宗教事務條例今年2月開始實施，在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新時代之下，好重视中国国家安全和意识形态的斗争，包括强调七不讲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其实是影响未成年人和大学生的价值观的建立，甚至限制青少年参与宗教活动。
近一年特别加强了不给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呢，是不是信教而已，不给他们去參加宗教聚會添嘅，我自己了解到喺某啲嘅基督教入邊，其實佢哋甚至乎咧係去調查教會入邊嗰啲嘅青年嘅聚會個背景嚇，即係甚至乎話以後教會家庭教會三字教會嚟嘅話，已經唔可以再辦一個青少年嘅崇拜啦，即係等等嚇，即係所以你見到佢其實係一個好全面嘅一個嘅。習近平最喜歡用的就是牢牢的去控制，牢牢的去掌權，所以因為他這麼牢牢，所以大家都要牢牢，即是奴隸的奴。
邢福曾分析，宗教事務條例的新修訂是全方位加強對宗教事務的管理和控制，然後用以法治國的黨國法治化管控，包括拆十字架都是因為不守法，不能够用宗教的名义不守法。邢福曾表示，宗教事务条例正好反映习近平凡事要牢牢掌控。邢福曾分析，中梵框架协议其实没有改变中国天主教会仍然是独立自主、自办教会、民主办教的方式，教宗对将来的主教有部分的委任权，但是主教的人选一定要经过中共的民主选举，经过主教团任命，即是经过政治筛选，因此教宗只是承认中共的自选主教，变相代表教宗承认中国自选自性主教。邢福曾表示，今年是中国天主教会自封自性的60周年，如果今年达成中梵协议，相信中共会很开心。邢福曾又表示，最近有消息指可能3月会签署中梵协议，他认为中共最好推迟到4月13号自封自性当日签署协议，以讽刺或者是呼应历史。
1957年就是爱国会成立，当时叫天主教教友爱国会的，因为当时他控制不到班神父主教，所以只能够动员到某些教友去先成立爱国会，那时叫中国天主教教友爱国会的，然后跟着500年的时候就自封自性主教。所以今年如果达成协议呢，其实是我是中共很开心的，就是你跟我斗了60年，我就在自封自性60年的时候，梵蒂冈跟我签这个协议。
有现场观众提问，中梵一旦达成协议对香港天主教会有什么影响？陈满雄神父回应表示，主权移交超过20年来， 中共一直没有放弃将香港全面中共化，尤其特首林郑月娥去年的竞选政纲有提及成立宗教事务协调组，在宗教团体的反对之下，林郑月娥只是搁置并没有取消。陈满雄预计香港政府可能会成立类似中国的宗教局，中梵协议或者会影响香港的宗教自由。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正在北京开会的近3000名全国人大代表当中，几乎所有人都为习近平修改宪法投下了赞成票，他如愿成为终身主席，亦都成功将一个权力巨大的新反腐机构国家监察委员会写入宪法。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的报道。
这个星期代表仲将帮助他实现另一项政治野心，通过国家监察法。中国一名高级立法官员星期一说，这项法律通过后，中国的其他法律亦将相应修改。全国人大内司委副主任委员王胜明在记者会上说，本次大会通过监察法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将继续审议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修订草案，刑事诉讼法等有关法律亦相应修改。他说这样做才能够确保法律间的和谐统一，才能够为监察委员会、检察院行使职权提供进一步的法律保障。王胜明的言外之意是，中国的现行法律与国家监察法之间存在矛盾和冲突。此前这项法律的草案与现行法律间的矛盾已经在法学界引发激烈争议。譬如根据中国刑事诉讼法，检察机关限制当事人人身自由不得超过一个月，而国家监察法草案则允许对当事人进行最多三个月的留置，经批准可以再延长三个月，留置期间不受检察机关的监督，亦不允许律师介入。流亡美国的中国法律学者滕彪说，留置在实际效果上等同于中纪委的双规，同之前的双规一样，留置是对公民权利非常大的威胁。双规是一种拘留调查措施，由中国共产党旗下最大的反腐机构中纪委主管，可以适用于中共8800万党员。国家监察委员会的权力远不止于此。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孔杰荣对美国之音说，国家监察委员有权调查政府官员中不是党员的人，或者同政府有关的机构员工。很显然，国家大学中的行政人员将被列入此类，这样政府资助的大学教授是不是亦归国家监察委员会管？目前中国由政府资助的企事业单位大约有6200万员工，其中很多人不是党员。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李查森说，中国最高立法机关应该确保在制定有关留置的新法时，纳入对在押人员基本权利的保障，否则留置只会成为一种合法但是同样侵犯人权的措施，与双规异曲同工，亦不可能更有效的压制贪腐。滕彪对美国之音说，党政合一的国家监察委的设立彻底改变了中国的权力结构，从原来的一府两院、国务院、检察院和法院变成一府一委两院，这个机构和国务院、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在宪法意义上是同级，亦将分解检察院的职能，譬如反贪和反渎职侵权两项重大职能可能划归给这个新设立的委员会。他说目前没有看到任何有效的机制能够对国监委的权力形成有效的制约。从过去5年来王岐山在反腐中权力急速增长来看，未来对监察委的制约会更加微弱。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在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9点至11点钟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互联网网址是 www.voagd.com。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它的串法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同其他的地理区域相比，亚太地区对美国的未来的重要性日益明显。 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代理助理国务卿董云常最近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作证时说，这个地区有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 GOP 占世界 GDP 总量的三分之一，更值得称道的是世界上最大和最有活力的经济体都在这个地区。董云常说，但是亚太地区亦都存在非常现实的安全与经济挑战，包括北韩处处逼人的威胁、威权中国的崛起，以及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蔓延。来自北韩的威胁持续增强，地区紧张和极端主义都在增长。他说，民主、政府治理和人权的倒退以及腐败的恶化，这些亦都在危害一些国家的稳定和增长的前景。如果缺乏强有力和果断的领导层，这些的问题就不会得到解决。川普总统行政当局决心完成这项的任务。为了回应金正恩发展北韩核武器和弹道导弹能力的企图，美国向北韩发起了最大压力强力外交行动和经济制裁。美国在全球的很多盟友也都这样做，限制或者终止与北韩的外交活动，断绝所有贸易联系，并且对北韩实施或者加强经济制裁。美国还向中国清楚地表明，希望建立富有成果的关系，因此美国必须管控和解决分歧。但是美国不会容忍在亚洲取代美国的任何企图，亦都不会容忍逼北或者欺侮该地区国家的企图。最后，美国将继续和亚太经合组织的合作，促进高标准与公平贸易，支持以东盟为中心的地区架构。国务院代理助卿董云常说，在川普总统的领导下，本届行政当局通过印太战略正在努力扩大和深化在亚太地区的合作伙伴关系，确保地区国家得到支持自行决策。他说，美国是太平洋大国，并将致力于这个地区的成功。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九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预节目已经播送完毕，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川普突然宣布解除国务卿迪勒森的职务，并且说现任中央情报局局长蓬佩奥将会接替国务卿的职务。日本首相促请北韩言行一致，美国会对北韩保持最大的压力。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突然访问喀布尔，塔利班少的派系有意和谈。在11:22的热线电话时间里面，我们会接听你的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今天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